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个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重头戏呢，是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将是呢，继1945年毛泽东主持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1981年邓小平主导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之后呢，中共建党百年来的第三份历史决议。观察人士预计呢，新的历史决议将充分肯定习近平十年执政的这个政绩，确立呢中共在新时期以共同富裕为主轴的政治路线，为明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权力更上一层楼来铺路。那么习近平的资历和威望远逊毛泽东和邓小平，他凭什么能比肩两位政治强人？习近平如何平息党内外有关其德不配位的这样一个疑虑？明年二十大，他突破任期制实现长期执政，还有哪些变数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第三个历史决议呼之欲出，习近平靠什么比肩毛邓？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宋教授您好。
许波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还有一位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宋先生好，大家好。
我们纵观中共百年党史呢，看到共出现了这个两个历史问题决议，目前看来呢，很可能马上就会出现第三个。我来请教加州宋永毅教授啊，从这个历史经验来看呢，中共前两个历史问题决议的背景和意义都是什么？目前为什么还要需要这个新的历史问题决议？习近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您给我们说说。
我想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历史的背景啊。那么中共的前两个历史决议呢，第一个是1945年4月20号在中共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一个决议。他的题名呢叫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呢，我想大家可能更加熟悉一点，他是1981年6月27号在中共的11届中央委员会的6次会议上通过的一个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么这两个就是历史问题的决议了。我给他归纳一下呢，这两个决议呢，大概有这么两个特点啊。第一个呢，它标志着权力核心的重组，也就是说，它经历了一个权力斗争以后的新的权力核心就出来了。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目标呢是战略目标的更新。那么我们先讲讲前面两个决议。那第一个决议我们知道，那是毛泽东严整风时期就开始准备。那么这个决议呢，他当时呢通过了这个1943年3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啊，毛泽东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登上了最高权力。那么毛泽东就要求检讨以往的中共党史。那么这个权力斗争大家都主要，当时最主要是针对亡命不谷啊，那些曾经在党内占优势地位的所谓国际派。那么很多人是做了检查的，包括周恩来啊、陈毅啊、彭德怀啊，不要说是这个亡命不谷啊。那么这个是第一次，这个决议中间写得很清楚，大家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那个时候抗日战争后期，解放战争还没有开始，但是毛泽东就提出了，从这个决议开始，党的工作重心就要从农村走向城市。也就是说，中共就准备打内战，准备夺取天下。你看他这个战略目标非常清晰。那么第二个决议大家都知道，它主要是总结了这个文革的经验教训。那么紧接着的权力斗争主要是搞掉当时中共的第一把手嘛，华国锋被搞下去了。那么这个邓小平任军委主席，胡耀邦被选为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席。这个决议也写得很清楚，就是说从此 中共就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样一个理论纲领，走向改革开放。这个决议自己说，这个是历史性的转折，伟大转折。那么讲到现在第三个决议呢，这个我就有点奇怪，就是说目前啊，看不出这个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他有什么必要要搞这个第三个决议，因为现在还是在邓的这条改革开放的路线。那么而且呢，习近平他成为核心也不是他个人经历了什么生死搏杀，而是中共的那个无序的最高权力的交接和反向淘汰的这样一个制度，把他这样一个庸才啊搞上了最高领导人。所以呢，就是给我的感觉就觉得这个执政党目前没有做这个第三个决议的权力重组的需要，他已经是核心了，而且呢战略目标也不清晰。这个战略目标所谓共同富裕，我们要讲，等会讲到，这个是老调重弹了，不少人都提过了。那么使得大家反而有疑虑，就是说他现在要总结百年的经验，他要搞新的战略目标，是不是他准备要破坏整个国际秩序，比如说统一台湾啊，要打仗啊。我想呢，正是因为这个没有必要，给人不仅仅是一个就是矫揉造作东施效颦之感，而且还给大家凭空添了很多忧愁，就觉得是不是会发生战争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大概是我的感觉，而且是这个三个决议的背景比较啊。
那么观察人士宋教授刚才说的的确是很多观察人士的意见，但是可能习近平他自有他另一套打算，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呢会看到这个问题。虽然这个习近平呢他急需这样一个这个历史决议来巩固其地位，但是对于中共来说呢，可能起草一个新的历史决议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刚才宋教授提到了，我们也回顾一下历史啊，毛泽东的这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呢是通过否定前六次党代会的所谓或左或右的这个问这个错误路线来确立自己唯一正确路线的代表。而邓小平的这个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呢，他是通过否定文革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确立改革开放路线和自己的政治地位。如此看来，那么习近平历史问题决议的一个重要看点就是他如何评价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路线。我来请教纽约的王军涛博士啊，这是一个容易说得清的问题吗？习近平将如何处理他与邓小平的关系？他将如何评价这个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路线呢？
对，其实呢，这个习近平啊，在这个新的历史问题决议中，他不用去处理和毛泽东的关系，他确实可能要重新肯定一些被邓小平否定的毛泽东，因为他要打出一个总结共产党百年的经验教训。但是我觉得呢，他要处理和毛泽邓小平的关系，他可以学邓小平。邓小平呢，就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然后呢，就是用毛泽东的对毛泽东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比如说，他对毛泽东说他犯了错误的时候，他做两件事儿。再说毛泽东的具体错误，第一呢，他让四人帮来承担毛泽东的罪行和错误。习近平比如他可以让什么许家印呢，让什么马云呢，让这些人来承担一些错误。然后还有个最重要一点，就是他说呢，我这其实就是按照毛泽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延安整风开始，毛泽东给我们的巨大的这种思想和遗产就是实践也这个，用这个方式然后说呢，根据这一点来纠正一些错误。但习近平啊可能会回避谈邓小平的具体错误，都不像邓小平会谈毛泽东建国的错误。他会说呢，你注意习近平说是新时期的治国理政的思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强调一个新时期，那就是说中国呢现在已经进入小康了。那么他从邓小平那儿他也可以找到一些依据，因为邓小平一开始制定改革开放他就说过中国有三步走，第一步呢是脱贫，第二步是小康，第三步呢是冲顶，冲世界的顶峰。那就说呢，在他说邓小平又说呢， 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再走共同富裕。所以他可以抓住这句话说，现在呢，前一段时间邓小平的事情是要解决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中国脱贫，现在呢要共同富裕。所以我觉得他用这样一个思路走下去，他还是可以。而且邓小平也讲过社会主义的，讲过四项基本原则，他可以讲在新时期中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发挥，就是现在他要做的国进民退啊等等，共同富裕啊等等，他就强调这一点。还有邓小平讲过，共产党和国家的这种集权是他的制度的一大优势，他要继续发扬。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完全可以像邓小平对待毛泽东那样说，具抽象的肯定，具体否定，而且但是他回避谈邓小平的错误，不会像邓小平正视毛泽东建国错误，而是呢从邓小平的这个三阶段中来给他的新阶段新时期提供一个说法。
好的，那么习近平凭什么来为他的新时期提供一个说法呢？那么就是共同富裕了啊！我们来看看习近平路线的这个核心，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呢，其实它不仅仅是中共和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个美好愿望，它几乎呢是古今中外全人类的一个美好的憧憬啊！毛泽东他在中共建政初期呢，正是在共同富裕的这个旗号下呢，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才导致了三面红旗、一大二公、普遍贫穷，直至文革的悲剧之后呢，才有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路线。我来请教宋教授啊，习近平授意的中共喉舌宣称说，共同富裕呢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的现实理论和强大国力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呢，习近平的回归社会主义本质有别于其他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那么对此您怎么看？
啊，我觉得这个问题讲得很好啊，就是说我们先看看这个习近平怎么讲这个共同富裕。根据这个网络上的和中共自己发布的这个消息呢，这个习近平呢大概是在2021年8月17号的一个会议上讲的。那么求是在发表他这个讲话的时候呢，用的标题呢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刚才军涛讲的，就是怎么打着红旗反红旗，对吧？这个你看这个共同富裕啊，许波你刚才也讲了，实际上以前很多人提出过，刚才军涛特别讲了，邓小平就提出过。那么现在他用的这个标题叫扎实推动，哎，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以前你们虽然都提了，不太扎实吧，我现在大概是最扎实的了。那实际上呢，这个网络上传说啊，说这个是中共土改提出的，这个我查了一下呢，恐怕不是土改提出的，是53年在他搞统沟统销和农业合作化的时候提出的。我所查到的最早的文件呢，是一个什么文件呢？是一个中共中央关于统沟粮食的宣传要点，是1953年10月31号，这个是最早的了。
嗯，
那么这个里面讲了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个里面讲了，就是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1953年执行统沟粮食，它的目的是保证全国城市和农村人人有饭吃，保障国家总路线实行的经济建设，保障我国能够一步一步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你看人人有饭吃啊，共同富裕吧，对不对？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效果是什么呢？统沟统销啊，根据今天的研究啊，它是大饥荒最早的源头之一。因为它把老百姓的农民的粮食全部给管起来了，结果农民就活活饿死，所以这个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饿饭，对吧？所以你看从历史上来讲，我们给他正本清源啊，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就这个是很有讽刺意义的。后来当然这个毛泽东通过的合作化大概两个月以后，合作化的决议中间又讲到了共同富裕。 所以这个我有的时候在想，这个习近平是有博士学位是吧，他写个文章啊恐怕要有引证吧，对不对？他要说明他那个共同富裕哪里来的，他怎么就不说一说是毛泽东那里来的，邓小平也提过，包括江泽民、胡锦涛、薄熙来都提过，他好像就是要扎实推动，以前那些不扎实的就全部给他抹杀了。所以这个恐怕不是一个很好的学风啊，不是一个清华博士应当有的学风吧。
好，
那么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共同富裕呢，我想给他归纳一下，在共产主义历史上大概两类人是纠缠不休的，一类的就是纯理想主义的那些理想空想社会主义者，第二类人呢，那就是像毛泽东啊、斯大林啊、包括习近平啊那些政治骗子，我给他归纳，就他们会折服于这个共同富裕。所以我想呢，这个共同富裕这个东西啊，实在是一个骗人的口号。
好的，那么共同富裕正式出台几个月以来，我们看到社会上质疑声音就不断。首先是第三次分配让私企胆战心惊，党内外呢普遍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这个中共惯用啊劫富济贫的这样一种担心。其次呢是配合共同富裕，我们看到习近平接连匆忙的推行一系列措施，包括监管私企、整治娱乐圈、整顿这个教培、遏制房价上涨等一系列措施啊，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在全国经济和政治层面都引发了巨大的震撼效应和不确定性。我来请教王博士啊，中国海内外许多人呢都以智大才疏来形容习近平，说他雄心勃勃但往往是眼高手低，您如何评论他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以及这个理念的前景啊？
对，实际上宋教授刚才说的很重要，他说呢提这个口号人无非两种人，一种呢是空想的，这种可能有很好的良好愿望但是空想家，这种一般是在社会还没实践的时候，因为上个世纪已经有了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人自己的惨痛教训，对吧？毛泽东呢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车，走俄国人道路，1919年说到了79年邓小平往美国跑，他说现在看来跟着苏联走都穷了，跟着美国走都富了。60年后邓小平可是当年跟着毛泽东说要学走俄国人路，后来就说跟俄国的，本来就已经说了跟着那条路是个穷路，邓小平看到最高改革开放加入资本主义阵营，中国这些年才富起来才脱贫了。现在习近平呢就实际上就是宋教授说第二种人，他们就是个骗子，他那他干嘛要骗人呢？捡起了一个早就上个世纪被证明是破产的骗局，因为习近平想搞独裁，搞独裁的人呢，在政治学上做分析，就是这种人，他给老百姓啊，那些这个比较愚昧的老百姓许诺，他要解决建立一个干净社会，满足你们那种淳朴的道德理想，他要搞一个就是平等的共同富裕的社会，要让改善民生，你把权力都给我，我来把这些利益集团解决掉，把这些你们看不惯都给解决掉，这是他的基础。所以他其实呢，现在你看习近平说到底就是要重新塑造一个用这个，你说叫现代政治文明也不是，反正一套新的语言，一个叫做明君清官的这么一个专制独裁社会。说到底这个骗子就是想这个用共同富裕这个词儿为自己独裁制造一个借口。
好，那我们回到第三份历史这个决议的这个问题，回顾中共党史呢，我们看到主导前两份历史决议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呢，你不管怎么说啊，他们都是中共建党和开国的元老，凭借自己的资历和才能素服众望，党内归心。反观习近平呢，我们看到执政不过10年，已经造成这个国内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国际上呢更出现外交孤立，被迫重返第三世界朋友圈的这样一个局面。那我来请教宋教授，习近平他凭什么资本想要在中共党内以毛邓习三代来划线，来比肩毛邓两位政治强人？
这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说，习近平根本就没有政治资本。那么正是因为他没有政治资本呢，我觉得刚才军涛也说到了，就是 他对毛对邓啊，可以说是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或者说是机会主义的手法。他把毛和邓捏在一起，然后把自己打扮成为他们一个最好的、最天然的接班人。比如说，先说说毛，对吧？他对毛呢，这个实际上咱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外面流传啊，说什么邓小平整了他的父亲习仲勋，把他从政治局委员中间开掉。那个大家都知道，当时利用小说刘志丹整了习仲勋的，没有毛泽东点头，他怎么可能被康生搞下去？但是你看现在习近平，他不是不知道这个历史，但是他讲起毛泽东啊，一副感恩的样子，哎呀，那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我们全家啊，什么，完全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态度。因为他要当毛泽东，对吧？他要成为伟大的导师。那么邓小平从来没有说他要成为伟大的导师啊，对吧？邓小平是很实际，对邓小平他完全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态度。他明明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果才使了中国，才使了他有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力，他根本没有出过任何力，他在任何一个地方，浙江也好，福州也好，从来没有在经济上搞好过。但是呢，他仍然要利用这个邓小平所搞的这条路线是什么呢？就是利用国际主义、国际资本主义来巩固他的国内社会主义啊。美国代表的冤，这个自由世界做冤大头已经做了30年了，但现在人家不想做冤大头了，他是不是还能够搞下去？这个恐怕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好的，那么从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开始，我们看到呢，社会上就已经出现了啊毛、邓、习三代划线的这样一个迹象。官媒呢，我们看到有意推出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习近平让中国强起来的这样一个说法。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官媒的这种说教？党内外素有习近平德不配位的这样一个疑虑，您如何评价？
其实呢，这个说法呀，最早还是说江泽民，我记得那还有一首歌，对吧？就说那个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然后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然后什么继往开来的领袖，那还是江泽民的形象浮现了。那些溜须拍马的御用文人，现在给到放到习近平身上，就像宋教授刚才说的，其实习近平没有任何资格去享受它，但是不要紧，野心呢？会让人就跟欲望能让人想出自己很多优点，给自己干坏事想出很多理由一样，野心可以让人无中生有的想出很多理由。我甚至觉得呀，在习近平心中啊，觉得比肩毛泽东、邓小平都是矮化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搞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多人要否定邓小平，连美国人都看到了，对吧？说回到邓小平那儿，咱们关系就好。你现在要违背邓小平，我们关系会坏。另一方面呢？为什么说毛泽东也矮化？有人说他要比肩毛泽东，超越邓小平，因为毛泽东对他来说是个咒语，毛泽东是个失败者，邓小平是踩着毛泽东的错误崛起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心中是要超越毛泽东、邓小平，他这个百年决议就是想拿出一份儿，在至少在文字上，刚才宋教授叫骗子，他的骗局要比毛泽东、邓小平加起来都要大的一个骗局。那讲到德不配位，说句实话，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德不配位。凡是德配位的人，咱们看美国啊，美国有很多领导人，你说德不配位，他被选掉了，对吧？但是他能选上来，那个共产党领导人靠暴力上台的，那是制度性决定了这个社会，领导这个社会的独裁者，就是有原罪的罪恶。根本不但谈不上什么德配位，这简直就是一批罪人，谁犯罪最大，谁就可以爬的位置最高。所以我觉得用德不配位来评价中共的领导人呢，这个话其实是不成立的。
那么第三份历史问题决议的这个直接目的，我们看到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无疑呢是为明年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突破任期制，实现这个长期执政甚至终身执政来制造这个声势。那么前面我们也说到， 这个中共党内外呢，始终刚才王军涛博士不同意这个德不配位的这样一个疑虑，但是中共党内外的确很多人都说习近平至少，因为他把自己名声搞得太高了，所以他德不配位这样一种疑虑。我来请教宋教授啊，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将对促进习近平权力更上一层楼有什么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没有任何变数呢？
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习近平他不搞这份决议啊，他在党内也已经成为一人独裁了，也就是说他这一点已经达到毛泽东了，他已经个人凌驾于政治之上，而不是八大时期的毛泽东啊，那个这个他还是要集体领导啊。那么现在这个习近平呢，他也完全已经超越了政治局，你看李克强就是他的打工仔了嘛，对吧？什么都要向他汇报，而不是胡锦涛和温家宝之间的关系了。那么他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中共的以前两个决议啊，邓小平、毛泽东都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搞这个决议啊，主要是要统一党内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也就是说要统一思想。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并不认为习近平搞的这个决议啊，它能够起到一个统一思想的作用。现在这个思想的问题啊，太难解决了，因为现在的老百姓也好，党内的那些一般群众也好，都不太容易骗。所以弄得不巧啊，会成为一个笑柄，这个是我的看法啊。
好的，那么外界有议论说呢，说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地位不管怎么说是自然形成的，而习近平的地位呢，你必须得靠推，靠强力推行才能够实现。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共不遗余力的来这个推行所谓两个维护的原因。请教王博士啊，这个不久前习近平突然大谈社会主义民主，说评价一个国家这个政治制度呢是不是民主有效的，主要是看这个国家领导层是否依法有序更替。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这个习近平目前呢，在这个敏感时期谈权力有序更替这个问题，有人猜测或许中共二十大他的权力延续没有定数，可能还会有变数，您怎么看？您的时间现在剩下不多，给我们简单讲一讲就
好。其实他这个恰恰说明他一定要连任，但是要连任要解决一个民主对他连任的一个挑战，所以他提出有序更替，就是说民主不是定期更替，而是有序更替，这第一个。第二呢，他说呢，民主不是一个选举，而是要有一个广泛的参与，要有民众的赞扬，他只要强化暴力镇压，在公共空间制造出大家对他的顶礼膜拜，然后呢垄断话语权，这样他就可以营造出一个比如100%的投票支持他连任。这样的话就是说，虽然不是定期选举，但是他还是说这是有序连任，以后呢他再定出一个更换的规矩叫有序更替。所以我觉得有序更替这个字恰恰说明他决心要连任，不顾民主制度中定期选举的要跨越这个障碍。
那么不是说就是外界有人议论的，他说有序更替呢，就是邓小平设立接班人制度，不是那样的有序更替是吗？
对，那这一叫，因为邓小平认为废除领导干部的这种职务终身制呢，就是有序更替。但是他要强调有序更替，接着他后面一大堆关于民主的陈述，都是说明为什么他要留在位置上，只要实现满足这个标准，就可以不要定期了。
好的。我们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王军涛博士、宋永玉教授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